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同修被扣发养老金想到的，作者如莲，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3日。最近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的养老金被扣发，已经给了的还得退回去，心里很不是滋味。正法进程到了最后了，我们被冤判了，不给补偿损失，还让邪恶将自己起诉到法院，找到自己家里来要钱，还将房子查封了。我这里不是说被扣养老金的同修如何，都在说注释正法，注释正法，到现在还是这种局面，怎么谈注释正法？我们大法弟子在干什么？这是师父要的吗？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啊，我们这是在兑现誓约吗？不是我们每天做好三件事了就达到标准了。衡量一个大法弟子是全方位看的，从1999年720邪恶迫害最猖獗的时期，我们顶着压力走过来了，经历了被洗脑、劳教、判刑、关精神病院、酷刑折磨、勒索钱财、开除公职、扣发养老金等迫害，同修好像都习以为常了，好像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也就无所谓了，处于一种麻木状态。有些从劳教所、监狱出来，被迫害很严重的同修也悄无声息了，觉得被迫害严重也不止我一个，安逸心出来了，想过几天安稳日子，三件事也在做。师父在《精进要旨无漏》中说，对于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法对他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要求。修炼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的同修在邪恶压力下写了3书、4书，上网声明作废了，随后有的再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有的也过起了常人日子。流离失所的同修也不主动利用法律反迫害，反正也这样了，不影响做三件事就行，使周围众生不能理解大法弟子，不接受真相。被勒索钱财、扣发养老金的也不主动要，节衣缩食地忍受着，都处于一种懈怠状态。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明示，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我们都知道这场迫害是强加的，是不被承认的，我们应该站出来反迫害，制止迫害，利用法律反迫害，不能总是让邪恶牵着鼻子走。同修啊，法政人间可不是等来的，也不是指望哪个总统、哪个知名人士发声争取来的，那得靠我们大法弟子扎扎实实地去做，真正在做的过程中使众生明白真相，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真正的走过来。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我记得2006年某地区11个市县的大法弟子营救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同修组织陪同家属要人，当时有小同修在劳教所哭喊， 妈妈，咱们回家吧，我想你呀，我要我妈。有的同修拿手机拍照，当地同修在一个大厂房里发正念，都坐满了，劳教所乱作一团，邪恶非常恐慌。第二天，劳教所门口马路上有人走动，邪恶都怕的要去查问。2007年，某地两位女同修被绑架，外地同修用公用电话 IC 卡打电话给国保大队，老同修怎么也打不通，一个声音告诉他前边加零，然后打通了，老同修激动地谢谢师父。另一外地同修也给国保大队长本人和妻子打电话讲真相，三天后两位女同修就给放了。一位88岁有幸的同修说，我每天上明慧网，哪儿的同修被迫害了，我往哪儿游。老同修背着资料爬到9楼，一点不喘。这样实修的例子很多很多，讲出这些没有大帮哄的意思，在邪恶的环境下，我们还要理智清醒地去做。同修啊，师父在用自己身体巨大的承受延续时间，等着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提高，整体悟上来呢。真正做到被劳教判刑的大法弟子，跟邪恶要我们各方面的损失费，被迫害严重的大法弟子，可以控告起诉非常邪恶的邪恶之徒，被勒索钱财扣发养老金的，要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钱，流离失所的要求撤销对我们的起诉，堂堂正正回家，将正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营救出来。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面对面跟相关部门的人员讲真相，也可以邮寄真相信，也可以大量的散发真相，也可以见人就给，达不到目的就从市、县、地区、省直到国务院，一级一级往上走，让更多的部门、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过程中去掉人心，救度众生，解体邪恶，就会有好的结果。撑起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一片天，开创我们的修炼环境，迎接法正人间。我悟到，这就是当前我们整体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但也不要耽误其他项目。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有条件的同修可以请律师，条件差一点的同修，让有文化的同修帮助上公益论坛，论坛同修给予指点，每一步该怎么走，非常细致周到。同修啊，不要有畏难情绪，尽快达到标准，真正的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让师父欣慰。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所刷到的一些视频的提醒，作者海外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日。近日因为要去学习一些和我职业相关的专业领域视频，在中国大陆某个主流长视频网站看到了一些视频，发现这些视频以及这个上传者主页的视频里面都是讲人类面临大灾难的事，既讲了预言，又采用了测字、算卦等方式去预测灾难发生的时间。让我感到不妥的是，这些视频里提到新旧地球、创世主、旧势力以及得救的人类将进入新地球、社会回归原始社会等意思表达，这些都是大法弟子才能知道的事，但是测字、算卦预测灾难等是大法弟子不该做的，这让我很疑惑。我内心觉得上传者可能是不够理智的学员，因在大陆的视频网站上不能直接讲真相，而采取只谈大灾难相关的方式提醒观看者。我转念又一想，做这样大量的只谈大灾难的视频与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相关吗？其中又把只有大法弟子知道的事情这样随随便便地做成视频传播给常人看，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是不是自我表达欲太强了，不顾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和感受？在给常人讲真相中，我想应当注意不要讲高 更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心、显示心或者别的目的去讲常人现阶段不应该知道的事。常人知道人类将有大灾难，明白真相，进行三退就足够了。随便的、轻易的去讲更高更大的原因，是不是不理智呢？在泄露天机呢？另外，我也有警惕，如果是别有用心的人进行钓鱼，利用这些内容吸引大陆同修去互动、留言等，从而让学员的账号被邪恶盯上，那就是更坏的事了。中国大陆的同修一定要注意甄别，不要轻易去这样的视频下互动、留言，以免暴露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另外空间所见，沉迷电玩无法自拔的背后，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3日。我家中有两个孩子，从出生后便跟随父母修炼，从小接触大法，参与学法练功及各类大法活动。作为修炼中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我们格外留意，也时常叮咛他们注意手机与电玩的危害，但仍难以完全跟上外在环境诱惑的变化与速度。以下讲的是最近半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哥哥14岁，弟弟8岁。哥哥上国中后开始迷上手机电玩，之后瘾头也越来越大。我们在管制他使用手机的过程中尝试了各种方法，情况时好时坏，但因为他始终没有真正戒除，问题也逐渐加剧。情绪激烈时，他会摔东西，对父母咆哮辱骂，甚至破坏家具，物品也常被丢得一片凌乱，散落满地。更严重的时候，还曾说出要跳楼的话语。孩子在尚未沉迷电玩之前，一直是个很善良、孝顺又体贴的孩子，也非常暖心，平时协助做家务，从不推辞。然而，在沉迷电玩之后，对父母的态度却变得恶劣而强硬。看到这样的转变，我们心中不禁疑惑，他的魔性怎么会变得如此强烈？由于在学校也无法好好学习，更不用说稳定学法练功，他整个人的状态变得相当糟糕。长时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却始终无法改善，内心也感到十分苦恼，不知该往何处走。一、神的指引开路。弟弟从小天目就是开着的，后来因为看到太多另外空间的景象，自己不喜欢，所以请师父帮忙锁上。不清楚是否是因为哥哥的关系，弟弟的天目又被打开了。有一天，弟弟说有神告诉他要帮助哥哥，但神又说你的能力还不够，那个太大了。之后弟弟看到控制哥哥的电玩魔怪在另外空间，大概有4层楼高，外形类似人间的大猩猩，有着红色眼睛，他控制着人并徘徊在当事人住家附近，有时也会在我们家窗户旁看着我们，但他不敢进来，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而且家中有师父法身保护。弟弟看到只要有玩电玩的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负责控制人的电玩魔怪，此外每个人身上还会附着许多小的电玩魔怪，是从大的电玩魔怪衍生出来的。哥哥身上大约就附着了30只小的电玩魔怪。二、电玩魔怪的能量。过了一段时间，神又来跟弟弟说帮他发正念，于是我们与弟弟3人开始针对那只大电玩魔怪发正念。第一天发正念后，弟弟说那只大电玩魔怪的能量下降4格。原来每只魔怪的生命力有个能量格可以量化，这只大电玩魔怪的能量已被哥哥养到19格。当你在打电玩的时候，就是不断地给这些魔补充能量。弟弟还说，如果能量累积到50格，当事人整个人会失控， 会分不清现实，有可能会去杀人砍人。因为哥哥平常住校，整周都不在家，所以我们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一起帮哥哥发正念。到了第五天，弟弟说那只主要控制哥哥的大电玩魔怪终于被清除掉了，之后再清除附着在哥哥身上的那些小电玩魔怪就容易许多了。三，发正念后的改变。在第一次把哥哥身上的大小电玩魔怪全部清干净消灭时，周末哥哥回家后，我们非常震惊，哥哥整个人焕然一新，恢复了以前善良纯真的笑容，也愿意和我们沟通，不再暴怒，对父母讲话也不再恶狠狠的。更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竟然表示可以和我们一起学法，那种感觉真的就像原本那个善良的孩子又回来了一样。虽然电玩魔怪暂时被消灭了，哥哥自己对电玩的执着却还没有真正放下，只要他继续玩，很快又会长出新的电玩魔怪，而且后来长出的还会比前一次更强。一开始我们还是不断帮他发正念清除，但后来我们发现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因为如果完全依靠外力清除，而自己内心的执着没有真正放下，那些新的魔怪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后来我们调整了方式，不再每次都完全清除，而是把他的能量压低到很弱的状态，剩下的部分只能靠哥哥自己真正去放下对电玩的执着。所幸由于我们发正念后，哥哥现在理智许多了，也愿意学法了，希望在未来的慢慢学法中，哥哥能逐渐认识到这个电玩执着，他自己能把它真正的去掉。四，神韵音乐力量。又有一次，我们在帮哥哥发正念时，那只大的电玩魔怪找来了更高层控制全世界所有电玩的最大魔怪魔头来助阵。弟弟发现他的能量非常大，我们三个人根本不是对手。当下弟弟马上用意念打出神韵音乐，结果那个大魔怪魔头吓得立刻逃走，之后我们发正念，他再也不敢来了。五，魔怪试图报复。弟弟在清除这些魔怪时，在另外空间也会遇上一些麻烦，那个电玩魔怪不甘心，会跑到弟弟的学校找他麻烦。有一次电玩魔怪把一只脚踩进弟弟上课的教室里，导致教室震了一下，老师当时正在使用的电子设备就故障了。还有一次教室里出现非常多的魔冲着弟弟而来，这是帮哥哥清除 REG 魔怪所导致的麻烦。瞬间天兵天将把弟弟围成一圈保护他，并把那些魔全部消灭。六，各种电玩与社群魔怪。弟弟后来还看到所有让人沉迷成瘾的东西在另外空间都有生命存在，而且主要的魔怪体型都很大，如哥哥沉迷的那个电玩，它的真正主体魔怪有三分之一个台湾大，不只是电玩，包括社群媒体也都有相对应的魔怪，如 REG 魔怪，它体型就跟太平洋一样大，而 FB 魔怪就住在南极大陆底下，体型如南极这么大。七，发正念不可松懈。谈这些过程是希望引起修炼人的重视，沉迷电玩不仅给修炼人带来极大的损失，对常人的危害也非常大。当魔怪的能量越大越强，就会控制人做出不理性的事情。我们亲眼目睹一位原本善良纯真的大法小弟子逐渐魔变成一个魔性大发非常可怕的人。经过我们发正念清除这些魔怪之后，他原本善良纯真的本性才又慢慢回来。所以不只是电玩魔怪，各种社群媒体或电子产品所产生的魔怪 也都在吸取人身上的精华与能量，使人逐渐磨变。因此，家中有小同修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让小同修重视发正念，并叮咛他们务必专心，否则管控孩子使用手机将会变成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你面对的不只是孩子本身，还有其背后一大群魔的因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中生出正念，解体负面思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7日。我于1995年3月喜得大法，在大法修炼中走过了整整30年。在不断学法背法的过程中，正念越来越强，负面思维越来越弱。用正念渐渐解体负面思维的过程，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第一部分，解体被迫害者的思维恐惧。我曾因坚持对大法的信仰被非法判刑，在监狱非法关押期间，身心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同时失去了原来体面的工作，后来又被迫与丈夫离婚。由一个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成功人士，一下子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而且刚回家时，派出所、社区人员也不时骚扰，迫害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旧势力给我强加了很重的恐惧心。经过2年多的时间，才慢慢走出困境。期间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在法中不断增强正念，一点一点破除了怕被迫害的思维。一，从常人法律的层面破除怕被迫害的思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虽然知道救度众生做的都是最正最好的事，被迫害是冤枉的，但是当时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者的位置，认为被邪恶抓住了把柄就会被迫害。当办案人员告诉我家里找人了，写个不练的保证就能回家，不然就会被判刑时，心里想的是就算被判了刑也不会写保证，却没有想到自己没做违法的事，就是不写保证也根本不应该被判刑。没有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修炼法轮功以及做救度众生的事都是合法的。刚回家时，对派出所、社区人员的不时骚扰，也只是采取人的办法应付，不知道他们对我的骚扰是非法的，应该堂堂正正地抵制骚扰。后来阅读了相关的法律、文件等，明确地知道按中国目前的法律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书籍和印刷品都是合法的。再被骚扰，我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合法，我是守法公民，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是对我的骚扰，侵犯了我合法的人身权利。他们也无言以对，渐渐地不再骚扰我了。二，从正法修炼的角度破除怕被迫害的思维。因为讲真相曾被迫害的阴影，一段时间内讲真相发资料时，怕心就往出冒。以前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总是认为自己有怕心，老被带动，心态不稳。旧势力给我强加了怕心，不就是为了钻空子吗？那怕心不是我，我就负责正法，发正念清除。我从开始的被怕心带动，到能分清它不是我，再到抓住它并清除，正念越来越强。现在怕心还是不时的反出来，但越来越弱，清除的越来越快。在法理上对迫害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如果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看，认为自己有执着招来了迫害，只有修去执着才能不被迫害，也就是把迫害看成了是人对人的迫害，那么公检法人员和自己就是迫害与被迫害之间的关系。自己在被动承受迫害的同时，也使参与迫害的人对大法犯了罪，失去得救的机缘。如果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本性的一面是新宇宙的神，根本没有执着，是最纯净的，所有执着都是旧势力强加的。人的表面即使有执着反映出来，旧势力也不配考验，不配操纵众生迫害我。在向内找清除执着的同时，发正念清除众生背后操纵他们的邪恶因素，那么自己与公检法人员就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主动解体迫害的同时也救度了他们。三，从信师信法的高度破除怕被迫害的思维。从法中我们知道，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师父不承认，我们就不承认。师父没给我们安排迫害，我们就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迫害，迫害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不是被动的去考虑怎样避免被迫害，而是主动的否定迫害，解体迫害。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头脑里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迫害的概念，我们只负责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众生正法。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造就了整个无量天体大穹，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只归师父管，谁也不配管。旧势力根本不配迫害我们，我们真正的自己是新宇宙的神，旧势力已被定为旧宇宙中破坏正法的魔，还不够我们一个小指头捻的。记得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有大致这样的话：师父赐予我们佛法神通，我们却捧着金饭碗要饭，拿着金箍棒挨打。是呀，不能总被观念执着限制在人中，要让自己走出人神起来。怕被迫害的思维直接影响了讲真相救众生的力度和效果，也是三件事中自己做的最欠缺的部分。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等等虽然也在做，可是没有天天做，没有尽全力去做，做的效果也不够好。这是今后修炼中最应该下大力气用心做好的。随着恐惧心的逐渐去除，相信自己讲真相救众生也会做得越来越好。第二部分，解体对人的负面思维妒忌。在与人的相处中，有一个习惯了的负面思维方式恶意揣度，这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我能意识到它的存在，但一直不知道它的根是什么。有一天师父点化我，恶的根是妒忌。攀比是滋生妒忌心的土壤，在与人比较的过程中，觉得大家都一样，心里才会平衡。否则认为自己高了或低了，得到的多了或少了，就不平衡了，就会产生妒忌。要么自己妒忌别人，要么引起别人妒忌自己。有妒忌心这个根，就能生出傲慢、瞧不起人、怨恨、愤怒、争斗、不平衡、显示、欢喜等许许多多的人心。一，因为自己比别人强，从而傲慢、瞧不起人。原来只是狭隘地认为别人超过自己会妒忌，没觉得傲慢、瞧不起人也是妒忌心的表现。因为妒忌心是心理不平衡引起的，有了高低的区别也就不平衡了。 自视太高，认为自己才华、能力等超越别人而傲慢，对低于自己的人当然会瞧不起、看不上。因为从小到大，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一直表现得比较优秀，理所当然地习惯于傲慢而不自知，更没有想到轻慢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其实自己的能力、才华都是师父给的，应该心怀感恩，根本没资格傲慢。二，因为别人超越自己，从而争斗，不服气。过去自己的性格比较强势，做什么都想争第一，不愿别人超过自己，否则就心生妒忌，不服气，争斗心很强。如果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职位超越自己，就更加愤愤不平。事实上，人外有人，亦无止境。无论自认为多优秀，总有很多人在自己之上。真的能力不出众的人却居于高位，那是人家命中有。修炼过程中渐渐学会了欣赏别人，为别人喝彩。三，因为自己得到的多，从而显示欢喜。以前因为争强好胜，当然就追名逐利，甚至有时那个名利本身自己并不需要，也要争取，只是为了用获取的名利证实自己。当自己争来了比别人多的名利，则欢喜并显示。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有时表面上看是自己通过努力争取来的，其实是命中注定。如果不是真的争来了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则欠了人家的债，将来要还，有什么可显示的？哪里值得欢喜？是那个自我在表现着浅薄无知和自以为是。四，因为自己得到的少，从而愤怒、怨恨。曾经因为自己努力奋斗而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而愤愤不平、心灰意冷，也曾为别人辛苦付出却没有换来同等的回报，甚至恩将仇报而深感受伤，心生怨恨。有时还用自己的观念给别人贴标签，站在自我的角度看问题，才会认为别人对自己不公平。换位思考就能体谅对方的苦衷，从而善意理解包容他人。因为在人中谁都不完美，谁都会犯错，自己也如此。而且作为修炼人，不能局限在人的理中衡量对错，还有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要还，用大法来衡量就都释怀了。通过学法，对嫉妒心也有了更深的领悟。宇宙大穹中的所有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是组成无量大穹的一个粒子，所有生命共同组成了整个大穹，繁荣了整个宇宙，少了哪个粒子都不是完整的大穹。站在大穹整体的角度看，生命是平等的，同时天体宇宙也有无量的层次，每个个体生命处于不同的层次之中，具备不同的特点。站在个体生命的角度看，生命是分等级的，一个生命处于什么层次，拥有什么，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那是师父的选择，宇宙的选择。慈悲伟大的师尊让每个生命都拥有自己层次的幸福美好，因为每个生命都是那一层次的法造就的，是符合所在层次法的标准要求的，拥有的一切美好也是那一层次法的体现。也就是说，每个生命都是与自己所在层次相匹配的，只有处于自己的层次 才是最美好、最幸福的。嫉妒心是旧宇宙生命为私为我属性的集中体现，这一点在旧势力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神对自己所在层次及以下的一切尽在眼底，对高于自己的层次一无所知，所以妄自尊大。为了维护自己想要的，不自量力的干扰正法，毁了自己，也毁灭了无数众生。自己身上表现出来的妒忌心是旧势力强加的，是不同层次旧宇宙生命的妒忌心在自己空间场中的反应。在修好自己、清除妒忌心的同时，也是在救度自己空间场中的生命。第三部分，解体对事的负面思维、焦虑。我有一个顽固的观念，就是做事注重结果，同时还有一个观念追求完美，追求结果的完美。每每遇到事情，在没出结果之前，总是担心事情出现不好的结果。为了得到想要的结果，哪怕一件小事都认真投入，时常紧张焦虑。深入剖析，发现追求结果完美的观念已经形成了一种做事的模式。首先，做事之前制定目标、计划，就是预设了完美的结果，是有求之心。然后为了尽快得到这个结果而努力付出，几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有急躁心。假如涉及到竞争，会有争斗心。中间过程中，因为担心结果不理想，心情一直是紧张焦虑的，失怕心。最后如果没实现目标就沮丧失落，是得失心。实现了目标就高兴张扬，是欢喜心显示心。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内心都是不平静的，在不同的阶段伴随着不同的执着心。修炼人是不求世间得失，随其自然的，可在这个注重结果追求完美的观念带动下，产生了多少强烈的执着心啊。因果，因果有因才有果，而注重结果是向外求，是舍本逐末。常人当然向往追求人中的幸福美好，并为之努力奋斗，甚至不择手段。但万事皆有因缘，能够拥有人生的幸福，可能是前世积下的福德换来的。如果不是，真的是努力争取来的，以后就要偿还为此造下的业果。一个常人要想真正得到向往的美好，只能靠行善积德，否则越追求越努力，结果适得其反。作为修炼人，应该在因上下功夫，在做事的过程中向内找，在自己的心上找，才是根本。对于结果是坐而不求。一个人能在大法中修炼是天大的好事。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磨难，用人心衡量会感到痛苦，认为是坏事。用法衡量，吃苦受难正是提高的好机会，是大好事。所谓的好与坏，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自己面对这件事情的心态。观念转变了，事情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不担心了，慢慢的由焦虑变成了乐呵呵。在大法中修炼真的很幸福。30年的修炼历程，在今生看来也许很漫长，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只是一瞬间。蓦然回首，有喜悦，有悲伤，有收获，也有遗憾。在正法接近尾声的当下，自己能做的就是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在神的路上 奋起直追。感恩师尊，叩谢师尊。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